现在是传讲信息的时间，今天的讲员是汤牧师，传讲的题目是《忠君之事》。在传讲信息之前，我先读出今天的经文。经文出自《出埃及记》32章11到14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先祷告。我们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主，你拯救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也成为你自己所钟爱的儿女。主，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愿意敬拜你，愿你用你的说话充满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更亲近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年轻的时候，听别人祷告的见证，心里面是非常羡慕。究竟这个人、那个人都是蒙上帝应允他们的祷告，心想：什么时候我才能可以到达这个有求必应的阶段？因为本人的祷告，有些时候上帝应允，但是有些时候又觉得是好像石沉大海一样，好像我为家人祷告，希望他们信耶稣，但是好几个月祷告下来，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动静的一样，总是没有什么迹象是有任何的改变。一晃今年，仍然毫无音信。幸好当年的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安慰我，也是鼓励我继续的祷告。所以我就想，祷告是不是就是要求着得着什么？我们且不说妄求的事情，即使说是祈求不安于分的事情，这个大家都能明白。其实有很多祈求都是合法合理的。但是譬如说是我们祷告我能够做得好一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我祷告就得到应允。所以好像不一定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我就像大家一样，我们常常会问应该怎么样祷告？是不是祈祷就有一个方程式？这个问题背后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很普遍，就是有一个戳信的信徒，他是问我是从来没有试过祷告的，现在我信了耶稣，每个人都说我要祷告究竟那个祷告是个怎么样一回事情？如果我要祷告的话，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祷告？怎么样祷告才算是一个基督徒的祷告？和我从前到庙里禀神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比较容易回答。其实那个答案很简单。祷告是什么事情呢？祷告就是和上帝交谈。我会讲，也会聆听上帝的说话，所以祈祷不要讲不停，而是讲了以后 静心等候。所以祈祷不单是祈祷会的时候，也是我们每天的读经啊，或又或者不同的时候，放开心灵，让上帝跟我讲说话。换句话来说，祷告其实是一种态度啊，除了每天定时的向上帝倾心吐意以外，更是敞开心灵接受上帝的说话，就是跟上帝的交谈。第二种可能性是信耶稣一段时间的基督徒的问题，他们都很希望找到一个方法，一条方程式，一个秘诀，好叫祷告更加有力，更有功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啊，这个问题也有合法性跟不合法性，不过我们不想搞得这么复杂了，只说一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祷告化成一根魔术棒，希望用祷告这个法术叫上帝听的话，那就不必再问，因为答案就是不。但若是诚心真心希望用合宜的祷告拉近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的确是有更好的祷告的。过去几个星期的经文都是用一个祷告来做我们每个礼拜天的经文，每一个祷告都不是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因为圣经记载的祷告的当事人和他们的祷告我们都没有办法重复，他们的处境也是比较独特，并不是我们的处境，但是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学会一种态度啊，在五月第一周和第二周里面，耶稣的祷告我们无法比拟，也未到生死关头啊，好像第二个礼拜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祷告，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了解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的。我们当然我们的祷告也很难讲到怎么样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耶稣的委身以及以人为先的心向我们显露无疑。今天当我们看见耶稣他的祷告就是为了我们，他的祷告不是为了自己我疼不疼，而是他想做就在十字架下的人他们一起来要争取的都是为自己，但是耶稣来他是要服侍人，所以他的祷告就是为他们的祷告，这是一个态度。今天我们看一位人物摩西，读完他的祷告就明白他是一个怎么样上帝所喜悦的人，而他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祷告的模范。如果要明白摩西的祷告，就要明白上帝和摩西的对答。如先前讲，祷告其实是跟上帝交谈啊，所以让我们一起读读那个上文下理。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的那个slide。耶和华对吩咐，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首先看了第七、第八节，第七到八节承接上一到六节以色列人如何的犯罪，那是记载以色列人造金牛犊拜金牛犊，而第六节最后所讲的坐下吃喝起来幻想欢乐，意思有昼夜酸淫的这个味道， 这是以色列人不单拜偶像，而且但是他们其实是用那个拜偶像或是宗教的理由而行他们不道德的事情，就是信仰上和道德上都犯的罪。但摩西在山上不知道，上帝就告诉摩西一二章就是第九到第十节，这是对摩西最大的挑战。要留意啊，我们一起念。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是对摩西最大的挑战。我们要留意，就是你且由着我这个片语，这在语法上是一种留有余地的一讲法，这是说不如是这样吧，不如你让我这样去做吧。其实那个时候上帝跟摩西是一个对打岔开来说，再去强调，这是上帝跟摩西的一个对话，并不是什么试探好量度摩西的忠诚，而是摩西跟上帝有一种亲切的关系。上帝眼看以色列人肆无忌惮的犯罪，固然心里面是非常愤怒，心想这环境跟不宁的以色列民是可以替代的。要明白，这不是上帝不爱人，而是以色列人先违约。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好了，到了一天，以色列人违约，上帝是带有理由，把以色列人毁灭的，就是好像罗马书所讲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其实，上帝只不过是刚刚颁布那个十诫。以色列人是墨汁未干，那个石痕像新的时候就犯罪，所以上帝和摩西相量是自然的。这里好像是上帝跟以色列人一个对话，就是说，你且由得我，不如我是这样做了。回到之前第十节所用的片语，就是留有余地的商量，而非定了旨意的命令。接着而来，摩西的回答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事情。这就是摩西的祷告。我们再看下章，我们一起念。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用你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把他撒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锤灭啊？下一章，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我所应许的这传递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伟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刚才讲过，祷告其实是一种交谈，就是摩西作为上帝和以色列人的超级中介，他其实摩西正正是上帝跟以色列民的中介人物，他是在这里做中介的。但是有哪一个中介好像摩西一样能够面对面跟上帝来讲话？他的职责还是跟上帝打交道，但是 这种打的交道是君臣之道，建立在这个框架，摩西展现对，就是他对上帝的真正的忠诚。上帝摆在摩西面前是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没有违背对上以色列的承诺。要明白，上帝并没有背弃他的初衷，因为上帝把以色列人灭绝，只不过是要另外兴起一个国，啊，这个可能不叫以色列国，叫做摩西国。而摩西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由此，上帝仍然守住和亚伯拉罕和雅各、以撒和雅各立的约。相信摩西很明白，不过摩西更在乎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荣耀。虽然摩西是上帝和以色列人的中介，但摩西更加是上帝的仆人。是谁呼召了摩西？摩西是被上帝呼召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经历多番的艰难，当以色列人埋怨他的时候，是谁为摩西撑腰？每一次以色列人埋怨，没有这个，没有哪个，啊，那个埃及的罪兵也进了的时候，是谁告诉摩西，我总有办法？当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上帝赐他亚伦。我们想一想，摩西到他在旷野40年牧羊的时候，他每天就是怎么样呢？每天就在那个沙漠里面找寻绿洲，然后找到以后就在一旁等候那个羊在吃草，吃完草以后就带他们回去，然后打水给他的羊喝，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他其实没有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大志，他对自己也没有信心，跟他从前在40年以前信心满满的那个摩西是完全不一样。他说，主啊，我没有口才。那个时候上帝没有拒绝摩西，反而跟摩西说，你觉得你没有口才吗？那么我就让你有你哥哥亚伦做你的发言人，你只管去。当摩西示意落魄的时候，给他证据。摩西在头40年，他很清楚是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他为他希伯来的弟兄着想，绝赏。当他看见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埃及人干掉。但是第二天，当他看见希伯来的人带着彼此争执的时候，就劝告他们，你们是兄弟，为什么要争执呢？但是他换来的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弟兄对他不明白，他说，难道你要把我们好像昨天你杀埃及人一样把我们杀掉吗？他示意，他落魄，逃到那旷野的时候，逃到了沙漠的时候，上帝让他看见火中的荆棘，他面对面看见上帝，他站在上帝的圣地，这是他的经历。他真正的忠诚在乎上帝。我们看看摩西辩驳上帝的理据。第一，摩西顾念上帝的声誉，所以他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议论其实就是讥笑和诽谤的意思。如用俗语说，就是指指点点的。 为什么要埃及人来对你指指点点呢？在原因是以色列人乃上帝用大能从埃及拯救出来的。再留意摩西的祷告和上帝对他说话的如何连接。我们下一章，摩西和上帝说话是对嘴的，他不是顶嘴，是对嘴。那第七节讲到，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第十一节，摩西并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了？正上帝在放弃以色列人的时候，正因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故此对他说，你的百姓，明显是表明和以色列人脱离关系。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上帝是讲的是我的百姓，但是这里变成你的百姓。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与耶和华无关。就像妈妈向爸爸投诉孩子顽皮的时候，总是说你的儿子今天要罚留堂了，这是撇清关系。上帝的意思是，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与我没有关系，没有交割。但摩西的回答却将以色列百姓重新交到上帝的手里。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百姓不是摩西的百姓，因为摩西很清楚，没有上帝，摩西什么都不是。摩西也没有带领，没有上帝，摩西就没有带领。唯有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主，以色列人的王，以色列人的真正的带领。所以明明白白再将以色列人放在上帝的手里。不是的，以色列人却是你的百姓，他们不是我的百姓。而且你在他们身上行了大事，是你用大能从埃及地将他们拯救出来的，请你不要放弃他们。于是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对比，不容埃及人指以色列人来讥笑上帝。第二，摩西将上帝的约再次陈明，留意摩西怎么样称谓和上帝的立约者，跟我们一向朗朗上口的讲法原来有差别的。我们平常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这里摩西却用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我们下一章，这个用法在圣经里面很少用。一般来说，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说法是陈述血缘的关系，固然以色列是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但以色列一方面代表着一个民族，也真正是上帝所赐的名字。这不仅是血缘的关系，更是和上帝立约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固然以色列人违约在先，但摩西却请求上帝，求你怜悯以色列人，他是你曾经和他们立约的一般子民。他不单单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血缘下来的一群人，他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就是你跟他立约那个雅各，你 跟他立约的时候，就让他成为大族的上帝。你还记得你当年是怎么样跟雅各立约的？改他的名字做以色列，求你纪念他们。他们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个别的人，而是他们是立约的这一群人。第三，摩西成为摩西国好像一直没有表态，他只是一味的为以色列人求情。这个不表态的表态更突出摩西的决心和信心，因为他心里明白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两年前我们讲约拿书的时候，还记得约拿向上帝发脾气的时候所说，下一章，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们一起再念一次，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而诗人也有一样，也是一样的说，下一章子，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摩西岂会不知道呢？我们想一想，像约拿这样一个先知，都知道上帝有慈爱，都知道上帝有怜悯跟恩惠，不轻易发怒，也不强求发怒的话，那么摩西这个跟上帝亲近的人，怎么有可能不知道？他完全知道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他所顾念的就是上帝你自己的慈悲怜悯怎么样发生在我身上。到了这里，其实我的解经已经完了，但是人总是会问第四四节所讲到耶和华后悔，很多人会质疑上帝怎能后悔。其实所有现代的译本都已做出修改啊，虽然是用后悔同是一个字，但是在不同的象文下理底下可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较新的译本会用改变心意。相信最理想的译法是改变 初衷。正如下面提到，上帝和摩西是用交谈，你此由得我，你此由得我，是一种留有余地的用语。在和摩西对话之后，实在有余地，并不是上帝的旨意啊，一般不能改变。另外一种理解就是后悔或是改变初衷，都是一种拟人的描述。因为其实人对上帝是没有办法可以完全领会的，上帝跟我们交谈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理解他的时候，就用拟人的方法，让我们能够理解更加明白究竟上帝不像人，做错了以后然后就后悔，而是这里讲的就是说，上帝怜恤他的以色列人，所以回心转意。一方面我们看摩西怎么样祈求上帝，他祈求的是，上帝啊，我不愿你的荣耀受到亏损，我不愿意以埃及人取笑你，不能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同时，上帝，你是怜恤人的上帝，请你修回成命，不要把以色列人杀在 旷野里面。从摩西的祷告里面，至少我们体会到摩西这个人传什么心态和上帝交往。他的中心是在耶和华身上，而不在自己的身上。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地灭，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摩西第一为上帝，第二是为他所负责的人民，因为他明白上帝的心意在于他的子民，他在乎上帝的荣誉，他在乎以色列人的好处。我们还想到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到耶稣的祷告都是他的大前提，就是不是为己，乃是为他所爱的人。这真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的回响。当我们的祷告总是为自己着想的时候，难怪我们很容易失望。但是当我们能够将我们眼目迎视主耶稣的时候，一心一意以上的事为念，就不会这样失望。因为究竟这是上帝的事情。上帝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上帝一直以来愿意怜恤人。当我们读着摩西求情的时候，就知道摩西默作上帝怜悯之心。上帝让摩西成为大国，并不违背他的誓言。但摩西知道上帝有恩典，有慈爱，不永久发怒。摩西抓住了，也以上帝心为心去做人。我想就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祷告里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是一个好的祷告呢？其实很简单的，好的祷告就是能够摸得住上帝心意的祷告，我们能够倾心吐意的跟上帝来交谈，我们跟上帝有香有粮，不是禀神，而是跟上帝说我跟你交谈。当我们与上帝更上进的时候，更明白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交谈就更加觉得起劲，我们的祷告也是更加好。跟什么人交谈最开心？就是跟一个我们能够彼此知道认识大家的人交谈最开心。什么是最好的那个对话？就是我们有一班很要好的朋友坐在一起聊天，谈天说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就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小事，都可以讲。但是如果你跟他是交心的话，这个对话就很愉快。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上帝能够跟摩西能够跟上帝交心，所以他知道上帝实在是需要什么的，所以他祷告就是按着上帝，明白上帝，我们的祷告就更好。最好的祷告是我们当我们能够完全明白上帝的时候，当然就让我们这里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我愿意更认识你。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求你就让我们更认识你，好让我们的祷告每天都是进步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